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旧约以斯帖记》的第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节到三章十五节，《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节到三章十五节。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首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说，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槽门。在以斯帖记当中，坐在槽门这个短语也会不断的出现。坐在槽门，学者说这不是一个随便的记录。坐在槽门表示莫迪改这个时候已经是朝中的一个官员了。有学者说，朝门是近东地区主持正义审判的地方，也就是说莫迪改在以斯帖一上任为皇后没有多久，就被立为是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个审判官。也因为他是审判官，因此有机会他可以听到王宫里面的一些官员的对话，甚至也可以在某种的程度里面呢，可以进出王宫。为什么莫迪改可以被立为是审判官呢？有可能是亚哈随鲁王为了要报答莫迪改对以斯帖的养育之恩。当然我们知道下文即将要出现哈曼的阴谋，而莫迪改也因为坐在槽门拥有那个审判官的位置，以至于而后他可以发现这个阴谋。每一个位置都是神默默的安排。也许此刻你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带我来这里工作，为什么我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为什么我要待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默默等待。其实每一个带领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安排。我们只需要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尽上本分，全力以赴，我们终将明白神的带领。那么十九节一开始，什么叫做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因为在上一回我们提到了十六节到十八节，已经在众处女里面已经选了以斯帖做王后。那么为什么还要再遭拒处女呢？当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亚哈随鲁王是一个纵欲的人，纵使已经选了王后，但是他还是大量的纵欲，需要大量的女人。二十节，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我说过，神的旨意不 不需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成。纵使虽然之前莫迪改特别嘱咐以斯帖，在第二章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好像下了一个伏笔，用人的手段想要达成神的旨意。神不需要用不正当的手段，神不需要用隐瞒，神不需要用你说谎来达成他美善的旨意。神不只看重结果，也看重过程。我们看到了莫迪改的担忧，莫迪改的筹算根本就没有发生，根本亚哈随鲁王就没有问以斯帖他的来历，根本就没有问以斯帖他的籍贯宗族。二十一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又出现了坐在朝门，他是一个审判官。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我们看到神的每一步带领都有他的计划。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因为莫迪改的位分，他是一个审判官，他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出入王宫，在耳语之间他就听到了这个要暗杀亚哈随鲁王的阴谋。我们上一回也知道，亚哈随鲁王也许真的该杀，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跋扈，满足他私欲，甚至于不重感情的一个人，把瓦斯提给废了，重女色。可是神为什么要救他呢？有的时候神救一个坏人，不是因为他公义，而是因为神有别的计划，神要透过他来做一些事情。因此在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最后的 ending， 最后的结束，就是一个伏笔，因为那个伏笔就是将来救赎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王把这件事情写在历史上，记录下来。我自己在教会当中也曾经遇过败子。耶稣说，在神的国里有败子和麦子会同时生长。我遇到一个弟兄，他生意很成功，在教会也很有权势。当我初进入教会，他就不断地修理我，不断地找我麻烦。而我当时也对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我身边呢？主啊，你为什么要让他得势呢？主啊，你为什么不修理他呢？但当我回过头来，发现当我在教会侍奉里，神把一根刺放在我旁边，也因着他处处找我麻烦，使我本来是读文学的一个背景，原本是很浪漫的，原本是很望文生义的，原本是不太严谨的，因着他不断地找我麻烦，我开始越来越从放松到越来越严谨。本来对神的话的解释是很随性的，是很随意的，因着他不断地找我麻烦，找我的语病，我越来越懂得要谨慎的表达，谨慎的用字，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神透过他，神让他得有那个势力，得有那个权柄，乃是有神极美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要透过对方来雕塑我， 所以当我们遇见比方说坏人得势，不要以为稀奇，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主权。莫迪盖发现阴谋，救了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配得救吗？我想不是亚哈随鲁王配不配得救的问题，而是神要使用亚哈随鲁王来拯救将来犹太人所要面对到的危机。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因为莫迪改的缘故，使得有人要暗杀亚哈随鲁王的阴谋失败了。其实呢，这段圣经还有许多点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比方说莫迪改。圣经并未记载莫迪改他事后邀功，莫迪改没有在好像他阻止阴谋发生之后他就邀功，然后就跟亚哈随鲁王说，好，那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在圣经旧约的叙述文里面， narrator 那个叙述者，他会很用心的去刻画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借由刻画不同人物性格所产生的对比，会让读者了解所要透露的信息是什么。你看到的是莫迪改，他是一个很谦卑不居功的态度，而这个谦卑不居功不邀功的态度也会与之后的哈曼那种自我膨胀的那种印象是很不一样的。这无形当中也让读者去思想两种人生态度不同的选择，一种是谦卑，一种是自我膨胀，你要选莫迪改的路还是选哈曼的路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犹太人所要面对的危机。第三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如果你读圣经叙述文，你会发现这个族谱的交代和哪一个族谱的交代是遥遥相望呢？就是和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提的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 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我们看到莫迪改他是便雅悯人，而哈曼呢，哈曼是雅甲族。你说德人呢，这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可大了。这也是圣经叙述着他的一个巧思。我们之前提过，在二章五节整个族谱的交代透露出莫迪改的祖先是扫罗王，而第三章第一节哈曼跟扫罗王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的，因为哈曼是雅甲族，也因此让读者当时的犹太人会想起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故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往前翻一些，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如果你拿的是和合本，那就是两段式圣经的353页。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神的吩咐是这样子，神对扫罗的吩咐是这样子，或说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的吩咐是这样子。但扫罗怎么做呢？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第八节，生擒了亚玛利王，谁呀？雅甲。扫罗生擒了雅甲。第八节接着说，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好，读到这儿，我们看到扫罗王有没有按照撒母耳对他说的话？有没有按照神借着撒母耳对他说的话？没有。神要他将亚玛利人灭尽，可是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怜惜那些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怎么办？每一个历史的决定都会带来影响。在这里，扫罗王，你不杀雅甲，将来雅甲族的后裔哈曼就要灭掉你的后裔莫迪改。你看到了吗？好像在历史的那一刻，你觉得我没有听神的吩咐，我没有什么损失吗？我日子还是过得好好的，甚至于我可以得到益处。没有，我们所站的高度绝对不会高过神。若你不听从神话语的吩咐，虽然在当下也许没有立即的损失，但是在永恒的角度来看，你注定是失败的。当然，如果你看更大的上下文，就更有意思了。 比方说《生命记》第25:18，我们来看一下。再往前翻，《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第25:18。《生命记》第25:18说：“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生命记》第25:18是在讲哪一些人呢？如果你往前看第17，就知道是在讲亚玛利族，也就是亚甲，他们是不敬畏神的。好像你遥遥相对到哈曼，哈曼也是承袭着这个亚玛利人《生命记》第25:17-18所说的那个迹象。哈曼也是不敬畏神。 Narrator 的那个伏笔让读者有很多的联想，所以你读圣经叙述文不要马上就读过去，要细细的品味，仔细的推敲。再回到以斯帖记第2:3，第2:5，穆迪改是便雅悯人，第3:1，哈曼他是亚甲族的。3:2，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在这里又出现了在朝门，接着说道，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到底莫迪改为什么不跪不拜呢？到底基督徒的双膝可不可以下跪？甚至于结婚可不可以拜别父母？有人说基督徒双膝只能够跪神拜神，任何理由任何场合的跪拜都不行。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样的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以斯帖记第3，为什么莫迪改不愿意对哈曼来跪拜呢？我想哪有人对某人跪拜是要下令的？可见其实哈曼也是做人失败，他是要求别人尊重他。到底莫迪改对哈曼的跪拜是怎么样的一种跪拜呢？一般学者都认为其实这只是一种宫廷的礼仪，不是一种宗教的理由。但其实也有一些圣经背景的学者他们在做研究啊，他们发现其实当时在外邦的国家，外邦的很多的官员都会穿有外邦神的图腾在身上，因此有可能哈曼的身上也穿着有外邦神明的图像。会不会这是一个导致莫迪改不愿意对他跪拜的原因？当然一个因素是宗教因素，一个因素是也许哈曼本身就是一个人不喜欢尊重他的。有句话说，自重者人恒重之。尤其在哈曼这个希伯来文哈曼，它有一个谐音呢，黑马，哈曼黑马，哈曼黑马，黑马就是愤怒的意思。因此有学者说，有可能这个谐音也很有意思。哈曼也许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第3，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第4，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好像第四节莫迪改说明自己是犹大人，有可能这个跪拜也是跟宗教是有一点关联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衣服上有外邦神明的图腾。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哈曼黑马，很有意思，哈曼愤怒。第六节，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我们看到了亚甲族还有便雅敏，好像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逆转，犹大人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亚甲族的哈曼要灭掉便雅敏族，不止便雅敏族，甚至要灭掉通国的犹大人。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我们知道，因为亚哈随鲁王跟希腊打仗啊，国库亏空啊，这个时候哈曼也就用这个方法来诱使亚哈随鲁王答应。第十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王爱钱的。于是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说明了一个重大的危机，下令了，而且王也盖章了。十五节最后，整个的苏珊的民却都慌乱。面对危机，一个灭族的危机，神之前安排了许多的伏笔，你会看到神如何在其中逆转胜。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基督徒的结局，两个字，就是胜利。而以斯帖记也将看出这个端倪。我们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